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好，请大家翻开补充讲义这个文殊法门概说二这一份。那第十三页，也就是第一页，因为要接续前面的。好，那在这一份讲义呢，我们要谈几个重点，一个就是关于文殊法门它对于佛身观乃至于见佛如何见然后呢，第二个就是菩萨的方便，这是两个主要的主轴了，其他是导师为了要铺陈这样的一个主轴呢所架构出来的一些内容那当然也是很重要那我们试着去了解导师他的一个用心何在那导师一开始先谈到这个大乘佛法是怎么样引起的引发出来，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佛涅槃后在十三页的第一行，佛弟子心中的永恒怀念，对佛的永恒怀念所以怀念佛就想要去见佛对佛的这种思念或是了解呢就会表现在这个法门里面所以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大乘的这个经典或是法门呢，很多经典都谈到见佛的问题，为什么要见佛？因为想念佛才要去见佛所以找导师就透过这样的一些阅读，他发现为什么见佛那么重要，那应该就是如果从感性的因素来说呢，就是思念佛陀这样子好，那再来谈到这一个前面我们谈到菩萨的修行内容是从本生里面的这些过去生的故事呢所整理出来的德目比如说布施的关于布施的德目这样的一个本生或是施罗戒波罗蜜的一个本生忍波罗蜜等等，就是说这一些六度的一个德目修行的一个德目呢是从本身的归纳而来的比如说这个故事它主要要谈的是精神，就是布施那不同的这个故事呢有不同的精神好，那导师就说那部派流传那么多那么久的这一些本身呢，他们终究还是在流传当中没有变成一个真的有人去学习修行成佛这样的一些人出现就是一直到后面大乘兴起的时候呢才有人发愿成佛，部派都是成什么阿罗汉一直都没有人有想要成佛这样的一种动力或者概念，那导致说在这个部派所传的这一些佛的过去生的这些本生呢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也就是第三项这边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这个受记是佛教界都共传，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导师在这边也说这样的一个受记的一个内容呢是佛法而倾向大乘佛法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佛法乃至于部派他们的修行目标都是什么阿罗汉解脱，但是这一件事情呢是成佛的一个保证，大家能够明白吗？前面这些本身 我们也不晓得他要修到什么时候才能成佛，但是这一件事情呢，这个啊，有些佛弟子眼睛就亮起来，哦，如果能够得到受记，那我以后就妥当了，哦，那我就朝这个目标来做，就是说成佛变得不是那么遥远，哦，还要那么久，哦，然后修那么多这个苦行，哦，死了又生，哦，像那个多利路，哦，等等那些本身都很辛苦的，哦，有些人看了就哇那么困难，我修阿罗汉比较可能比较好一点这样，哦，所以导师说这个本身，哦，里面的这个燃灯佛受记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哦，或是关键的一个问题。那燃灯佛受记谈了什么内容？在第四项这边，哦，啊，就是菩萨入决定得不退转，或是得这个无生法忍，哦，这是在部派里面所谈到，就是有这些内涵。所以导师说这个菩萨有这个深智慧，甚深的智慧呢，才能够不着生死而修利他大业，圆成佛道。这也就是佛法而倾向大乘佛法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智慧呢，或是这样的一种能力不退转，那这样子才能够在像本身故事这样死死死生生生生死死不会退转这样，哦，所以般若的这个甚深悟入啊，使般若蜜的菩萨行进入新的一个领域，哦，好，那再来就是谈这一个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它的一个着重不同。导师是先从这个历史的一个发展，然后再谈到这个文殊法门，哦，那般若法门跟文殊法门它都是重视智慧的，哦，那它为什么要有什么样的一个着重不同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哦，第一个导师说这个般若蜜法门呢，就是从原始般若以来，是以般若摄导六度，去向一切智海，哦，都是以智慧来这一个引导所有的这一种修行跟实践，哦，那在般若这个法门呢，它是着重现实的人生。现实的人生如这个注脚三导师这边有谈到，哦，我们看一下注脚三，哦，好，导师说这个般若蜜是不再退转于二圣的成佛法门，哦，成就佛的萨婆若，也就是一切智是理想的究极实现，而住不退转地是修学般若蜜的当前目标。这个不退转地就是我们第四项这边的得不退转，也就是关于燃灯佛受记菩萨能够得不退转。所以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导师说这个大乘经里面特别强调这一个阶位的一个成就，哦，当前的一个标的目标，哦，那原始般若如此。原始般若主要是在小品般若经的初品的这一个教学内容，它没有单独成经，哦，或者是说它曾经是单独成经，但是已经被收在小品般若经里面，哦，这个在般若法门我们谈过。所以原始般若，也就是这个小品般若经，或是八千颂这个般若经的这样的相当的这些般若经的初品，哦，它是以这个住不退转地为当前的目标，哦，下品般若它虽然广说听闻读诵书写供养这些方法， 方便就是方法，而重点也还是不退转。那经中也举的这一个燃灯佛受记的本身，看到14页这边，并广说不退转菩萨的一个相貌。那所说的不退转菩萨都是现实人间的修学菩萨道者，都是人的一个样貌。所以这般若经是重视不退转，这不退转怎么来的？导师认为是跟燃灯佛受记这个本身有关系，所以这样的一个关键呢，在这个般若法里面被这个凸显出来，重视了。那这个般若法所重视的来源就是燃灯佛受记，这边经中也举了燃灯佛受记这件事情。所以般若他是着重人生，现实人生还有天趣的一分，这个在注脚事情大家自己看的向上进修，然后以这一个不退转为重点，所以这边呢就连接到第四项这边，也就是前述受记说是大乘佛法的一个展现，在大乘佛法对这样的受记的内容进一步去发挥，而且提出这种教学达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达到这不退转呢，那就一定成佛，后面就不用担心。好，我们看到第14页这边，好，所以这个前面所谈的这个是般若摄导万行，然后以不退转为重点。这个在中这边的中品般若呢，主要就是25000颂或者是大智度论注释的这一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跟它相当的这一些叫做中品般若，然后就是中等长度的。小品呢就是比较短的8000颂，中品25000颂。那中品呢，导师又有分这个前中后三分。那后分呢，依大智度论的一个分判叫做方便道，也就是证入无生法忍之后菩萨所行的这一些法。所以方便道是比这个前面般若道更高一层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方便道中得不退的菩萨由十方佛土，那自力呢是多见佛、多闻法、多种善根，那利他呢是严禁佛土承受众生。这个为利他的部分就是严禁佛土承受众生。但是般若经，老实说般若经到底还是以菩萨的般若行为主，也就是说这个般若道呢才是这个教学的一个重点。虽然后分有提到这个方便呢，因为它是不退转菩萨以后的事的境界跟事情，那个不是我们现在能够怎么讲直接有受用的，所以前面的般若道老实说才是，而且它的内容也比较多，才是这个般若经教学的一个重点。所以导师在这个第二个圈这边说到，部派佛教传出的理想的佛陀观，如果没有这种般若的证悟呢，不过是想象的信仰而已。我们前面谈到这个部派有不同，有理想的佛陀观，有现实的佛陀观，那如果没有这般若的证悟，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怎么讲去了解说佛陀到底是不是这么理想，所以也只能是想象的信仰。但是呢般若生悟的修德，也就是得不退转，前面所讲这个得不退转 也是受记这个阶段，能够修到这样的一种深彻的这一个体悟呢，然后念佛见佛，见到佛才能够真实的去了解，哇，佛真的是这么不可思议。以前说的如果没有这样的一种去念佛见佛，那只能是信仰，没办法去检证。所以老实说，这个般若生物呢，让这些理想的佛陀观呢得到这一个理悟的一个根据，那不坏的想象不再是信仰，而成为大乘佛法的佛陀。就是说佛陀确实是如这个文字所描述的不可思议，因为他们透过这种甚深的体悟呢，念佛见佛，确实是亲身的去经验到佛陀的种种。好，这个是关于般若法门。那再来就进入到文殊法门。那前面谈这个般若道跟方便道，在13页这边所谈的内容主要就是般若道，前面两个圈，后面两个圈呢，后14页第一个圈就是谈方便道。那最后就谈说这样的总结，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生物啊，是这一个理想佛陀观的一种得到礼物的一个根据。那谈完这个，进一步因为文殊法门是接着般若法门而兴起的，所以那文殊法门导师说也是以般若生物为本，但是重于不可思议的菩萨方便大行，也就是前面第一行所说的方便道。般若经它重的是般若道，也就是怎么样达到这个不退转，从初发心到不退转这个阶段的修学内容。但是文殊菩萨呢，他着重于菩萨的方便大行，也就是在中品般若所说的这个方便道。那对于佛也传述不可思议的一个境界。好，所以导师说文殊法门跟般若法门就这样的所重不同，那所说也就各有特色。所以般若法门它重视的是什么？般若道的一个教学。那文殊法门它重视的是方便大行，所以文殊法门它所谈的都是不思议菩萨的这一些他们所能够理解的这一些境界啦，所以不是初学所适合。所以大家要记得文殊法门呢，根据导师的一个理解，它还是合乎般若生物这样的一个理则，虽然有一些这一些出格的行为，但是他所要表达是要破除执着。好，再来第三就是文殊法门的之佛的法身观。好，第一项是关于早期佛法，阿含经里面见佛的这一些内涵。好，第一个圈导师谈到佛弟子们来见佛，这个是在早期佛教，这个都是事实，它不会成问题。那有见不到佛心忧苦，佛就为他们说念佛法门，念佛的功德。在六念法门里面，第一念就是念佛。那第三个圈也谈到在传说中呢，在正义阿含经里面，或者出药经，在注脚六有谈到须菩提他观这个法的无常无我，被世尊所赞叹，说须菩提先离我，离就是离境我，先见我。 那这是早期的这个见法身的一个说，所以所说的见法身是怎么讲？观法的无常无我，懂意思吗？也就是观无常无我就是见佛法身，这是早期的一个说法。我们看到第十五页，在杂藏里面也提到，他说这个若以色量，衡量量我，以音声寻我，这个欲贪所执持，这些呢，以这个欲贪执持呢，就是用以这个三十二相来这一个去定位出，佛在这里，因为他有三十二相，所以他是佛，或者以音声来这一个确认说，这个就是佛。那他们这些人都是欲贪所执持，他彼不能知我，这些人呢都不能真正的见我或是了解佛。那这句内涵呢，或是也是遮世俗所见而显法身，也就是说你用色来见，或是用音声来寻求要见到佛呢，这个都没办法见到。那这样的一个偈颂也为大乘佛法所引用，比如说《金刚经》里面有提到，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所以导致说这个在早期佛教就有类似的一个观念。好，再来谈的就是前面都是这个早期佛教所说的这一个法身，也就是说法身就是不是以色或音声来见这样的一个内涵，或者是去体悟这个无常跟无我，如这个十四页这边第三个圈这边所说，须菩提，观法无常无我，那视为见佛。那文殊法门他怎么见佛呢？老实说，文殊师利法门呢继承这一法门，这一法门是什么？就是见法身为见佛这样的一个观念，或是以见佛为重要之修行的一个课题，继承这样的一个法门。所以导师说，怎样见佛，怎样观佛，是当时大乘佛教所重视的一个论题。很多经呢都提到见佛的一个课题，比如说在第一个辩机菩萨想见佛问佛法，这个是出自于阿舍世王经，或是文殊他约这个弥勒菩萨跟辩机菩萨呢去见这个天王佛，这个是诸佛要集经里面所提到，或者说慧印三昧经跟佛印三昧经说佛入三昧而不见了，那舍利佛等入三昧要去求见如来，所以种种这些经呢都是谈到要去见如来，怎么样去见。好，我们直接看到第二个这个双圈这一行，这么多的见佛因缘，也就是事机啊，事缘引起的怎么样见佛，怎么样观佛的一个论法。所以扼要的说，文殊法门，但是对于这一个见佛这样的一个课题呢，扼要的说，文殊法门它是法身不可见，不见一物即名，即名见佛了，法身不可见。 那下面导师就举了这个《诸佛要集经》啊，那里面他经文说：“佛无有身，亦无形体，也就是这些身呢、形体都是不是真实的啊。莫观如来有色身啊，这个法身无相无好。”莫以色相观诸如来，佛呢，他就是法身，那法身呢，剖见，剖就是不可见，无闻无可供养，如来自真不可供养，因为本无如根如来。没有这个如根如来呢，也就无恶、哦、那如来自证不可得见，如来何在而欲见耶、哦、这个是说如来的法身不可见、哦、那后面的经文也是、哦、真谛观如来无间，若是真实的这个地观呢、哦、那是 如来是不可见的，也不可睹、哦、为什么一切诸法悉无所见，这个无所见主要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法能够让我们、哦、得见这样子、哦、那后面又一段经文也是表达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直接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导师说这个法身是无相不可见的，如果是有相可见，那这样是不能证见如来，一定要了悟法身无相不可见。如果大家就是在某一些情境之后见到这个哇，这个庄严的佛像呢，那这个层次还不是真正的见佛。依照这个文殊法门所说了，法身是无相的，你若还看到这个哇庄严的这个像，那这个不是真正的见到如来。所以在真谛观中，也就是观诸法实相的这个体悟当中的境界当中，一切法没有来也没有去，没有生灭，平等平等。所以这个在文殊法门这边提到应该要这样的正见正观如来，也就是见如来就是见诸法实相，也就是见一切法无来无去无生无灭，平等无差别。那这个就是文殊法门见法身的一个教导，也就是说你如果能够一法都不可见，那这个你就见到如来，你就见到诸法的这个实相。那《维摩诘经》也是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慧印三昧经》也提到这个佛身不可以想见知、哦、看到第十六页。那导师这边谈到依佛印三昧经所说的内容，佛印三昧中佛不可见，这个是般若波罗蜜的一个法门。所以这个佛印三昧经是属于文殊法门一部经，那在经中里面谈到这样的一个佛不可见的是般若波罗蜜的一种教学。那在大宝积经的善住一天智慧里面也是这样子，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很快来看一下经文，里面有一些 很重要的文句啊。那经文说天子汝莫分别取着如来、哦、所以重点在这边，所谓不见呢，就是没有分别取着、哦、那善住一天子他就说了、哦、大事、哦、如来何在而言莫着，你现在你叫我不要执着如来，那佛在哪里呢？啊，总是要我让我看到，我才有所谓的执着。啊，告诉我佛在哪里？哈、啊，那文殊菩萨他就说，就在现前呢、啊。哈、啊，那汝今若能一切不见，是则名为真见如来，佛就在你面前。啊，但是呢，你若能够什么都没看到。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见到如来，有点啊，有点玄虚，大家能够明白吗？那他到底什么意思呢？啊，我往下看，这个善注意这个天子就说，哎，那如果是在我面前的话呢，那云何这个教戒我莫取如来呢？因为我没有看到啊，啊，那你为什么这样就教戒我这样子？那文殊菩萨他就说：“天子，啊，那你认为今者现前有什么呢？啊，那善住于这个菩萨天子他就说有虚空界啊，啊，那文殊菩萨就说：对对对，就是虚空，没错啊。他说这个如是天子。”言如来者即是虚空界，如来就是虚空界、哦、为什么呢？诸法平等如虚空故、哦、是故虚空即是如来，因为如来也是诸法平等，这边如来就是诸法实相、哦、如来即是虚空，虚空如来无二无别，然后就告诉这个天子说，以这样的一个道理的缘故呢，若人欲求见如来，当作思观，要这样子来观，如实真迹，在这个诸法实相的这个境界当中呢，能够觉了世中无有一物可分别，因为在诸法实相的一个境界呢，一切法都是平等无差别，所以没有一物可以分别，没有对立、哦、没有这个比如说心经说这个不垢不净、哦、不增不减等等、哦、所以导师在后面他就说，以虚空来形容一切不见，所以一切不见就是见一切法平等如虚空、哦、世中无有一物可分别，也就是见一切法平等无差别、哦、那这样的一个内容导师记忆力很好，他说这个阿述佛陀经就是这样子讲、哦、他说这个如人者向上视见虚空，然后观阿处佛当如是、哦、这样的一个方便方法、哦、如虚空而多无所见的观佛，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教学呢，是上乘这个初期佛法，也就是观一切法无我无常无我、哦、那也是这个大圣般若跟阿处佛陀经的一个法流，也就是导师这边认为呢，这个文殊菩萨的一个教学，特别是在这个见佛这样的一个教学呢，它是基于，它是跟初期佛法，也就是早期佛教，前面我们所说这个须菩提观无常无我，然后这样子见佛是一脉相承的。那同时呢，也是大圣般若跟阿处佛陀经的一个法，也跟他们的一个教导呢 是如出一辙、哦、跟他们教导是相一贯的、哦、也就是文殊法门是在般若跟阿处陀国经之后，这边导师这样的一个描述，应该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面、哦、好，那第二个呢，关于这个见佛要怎么见、哦、那也就是观我自身实相跟佛的实相不二、哦、我们怎么去观佛，因为观佛就是去观一切法不可得嘛，平等无有差别、哦、无所见如虚空无所见，不见一法真实，所以无所见就是不见一法是真实、哦、如虚空这样子。好，我们来看这个见我，大家因为这个标题呢主要是摘录佛导师这个里面内文啊，这个见我大家补后面括号写就是见我的实相，见我就是自己啦、哦、因为在梵语里面的 Atman、哦、它有两种意思，宗教上的意思就是这个大梵的大我了、哦、就是婆罗门里面这个这一种一切法都由这个 Atman 所生这样的一个我，但是在日常生活的语言当中，阿特曼就是自己、哦、就是 self、哦、英文的 self 这一个字，所以这一个老实说，因为文殊法门这样子在谈这个见佛，很可能会影响后来的这些如来藏的一个教学。我们来看老师怎么说、哦，老师说这个继承般若的法流，也就是说这个文殊法门它是在般若法流般若教学，以般若教学为基础然后再开展出来的一个法门、哦、而在说明上有特色的就如这个第一个，大家这两个圈标一跟二、哦、这后面的解释呢，也就是解释这两部经、哦、第一部是这个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哦、那这边谈到这个我观如来如相、哦、不异相，如就是大概有这个相同这样的一个概念啊、哦，如相，如不异，然后这个非垢相非净相，以如是等正观如来、哦、那在第二行这边就谈到什么是佛、哦、云何名佛，那如何观佛，那文殊师利就说那什么是我呢、哦、他就用这个我来教导什么是佛，怎么观佛、哦、他就说这就反问舍利弗，那什么是我、哦、那舍利弗说我者但有名字，名字相空，那文殊师利菩萨他就说对对对没错，我但有名字，佛亦但有名字、哦、名字相空即是菩提，也就是说我们所说的佛呢，你不要认为它有一个真实、哦、你如果能够这样了悟这个佛也不是也是就是没有一个真实，有一个色是佛，或有一个声音是佛的声音，这样子、哦、就一切但名、哦、但有名字、哦、也就是名字相空、哦、那这样呢即是菩提，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 那这样才是佛。也就是说透过这个观一切法但明，然后才能悟入一切法不生不灭，不来不去，非名非相。那这样子呢，这样的一个体悟呢，才是体悟到佛。那如观如自观身实相，观佛亦然，唯有智者乃能知耳。好，那这一个文字有点文言，我们后面看导师的一个说明就会比较清楚。那第二部经是文殊说般若，就是四译梵天所问经，他也提到也用我来作为观佛的一个方便，就是自己啦。那这个我呢，毕竟无根本，无决定，若能如是智者，是名得我实性，也就是能够悟得这个我这五蕴身心这个我的一个实相，这个实性就是实相。那以见我故呢，即是见佛。为什么？我性即是佛性，见我即是见佛，这个就是这个标题，就是用这一句话。那但是呢，这句话里面的深刻的意涵就是见我性即是见佛性，就是自己的一个实相呢跟佛的一个实相不二，诸法实相不异啊，不二无异，平等无差别，这个都在谈这个诸法实相。所以就进一步就说，文殊师利谁能见佛呢？他说这个不坏我见者。因为如果能，所以所谓不坏我见者，一般我们都认为我见就是烦恼嘛，但是我见呢本无生灭，没有实性，没有我见可断，所以能够了悟这个我见也是这个无有生灭，无有实性，这样的人才能够见佛，因为这样才能够见诸法，这样的人就是见诸法实相的人。那所以者何？我见即是法见，依法见能见佛。好，我们看后面的一个解释。导师在这边呢，他是肯定前面这些说法，就是用我观我。导师说在都无所见离名相外这二部经都只从自我自身的观察去见我。那我与自身的实相与佛的实相不二，所以见我也就是见佛，也就是见我实相也就是见佛实相，观身实相就是观佛。那见佛观佛，导师说这样的一个教导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见佛观佛不向外去推求，而引向自身自我，从自我自身中去体见，就是我们无蕴身心，这比梵观一切要简要的多。所以导师在这边呢，对于这个文殊法门里面说，见佛那你就见你自己呀，不是照镜子，是观察自己的这一个无蕴身心的一个实性不可得。就是无蕴没有一个实怎么讲自性的法可得，无有实性。这边导师有时候用实性，有时候用实相了。那我们总而言之啊，没有一个实有的这样的一个什么东西在我们身心当中，那这个才是自身的一个实相。这些实有的 这一些东西呢不可得无有，不可得就是不存在。所以自身的实相跟佛的实相不二，所以从自身的观察去观察我性，也就是我的实性，那也就是见佛的实性，那这样也就是见佛，真正的一个见佛。所以这里面的这一些我观察我这样的一个方便的导师还是肯定这样的一个教学了，因为这边有谈到这个我但名无实，如果我是有实的话，那就是如来这样的教学。但文殊菩萨他在用我这样的一个方便作为教学的内容的时候，他还是但名只有名字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这一个蛮深的啦，大家已经开始皱眉头了。OK， 也就是说文殊法门，我们再简单的跟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说见一切法不见一切法，这个才是见佛。那所谓不见一切法，这边用虚空来譬喻，那也就是他要说明就是不见一法真实，都如虚空平等无差别。那如果能够见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呢，那这样就是见诸法实相，那见诸法实相就是见佛。这是文殊法门所谓的见佛，也就是见佛的法身，见一切法不可得。那这是前面的，那第二个就是以观我作为方便。那这个我呢也是名字，我就是自己了。好，那后面呢我们先让他回去消化一下嘛，后面可能会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请大家回去再去思维一下。文殊法门就是讲诸法实相，那他引用一些方便，后面导师会说他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那我们大家把讲义收拾一下，稍微静坐一下，最后回向。